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那下面的话我们继续来学习清有书当中的第十四课的内容。那么在这里的话，我们主要讲到了这个轮回痛苦，在它的广说的这一部分呢，是说到这个宣说呢现世快乐不可信赖之理，就讲到了它不可信赖的这样的这个内容。那首先前面说到呢清愿不定所以呢这个不可信赖，这是上一堂课呢最后一个颂词讲到的内容。那下面呢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无有满足故不可信赖之理。那再到这一个问题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颂词当中是这样讲的：每一众生所饮乳胜过四大海洋水，今日流转头一身，未来所饮更过彼。就是在无始劫当中啊，其实这个地方的话，颂词当中所描述的这个意义呢，可能作为我们一般的凡夫人呢，不一定特别的能够好理解，因为它确确实实呢非常的庞大。但是呢在这个佛经当中也再再的宣讲过这个轮回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恐怖的无始无终的这样漫长的一个时间那所以呢用我们现象当中的一些相似的比喻，让大家能够体验到轮回它的这个无始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来没有得到解脱之前，它始终是无终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呢可以容易使修行人相续当中升起真正的出离轮回厌离轮回的这个心念这一点呢对修法来说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直接来讲颂词里面说，我们每一个众生一直呢无始劫以来漂泊在这个轮回当中，那么曾经在轮回当中无量次的这个受生，那么每一次受生的话都会喝这个母乳。其实这个喝这个母乳从佛经的这个讲到了这个众生的产生的这个方式，它不是有胎生暖生、化生还有湿生。那其实呢只有胎生的众生会喝这个母乳，那其他的这个暖生、化生和湿生的众生呢其实就没有说喝取母乳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仅仅说是从胎生的这个众生来讲，他在每一个众生都是如此，他无始劫在轮回当中一次一次投生，然后呢饮用过的这个母乳，而且这个母乳也只是说我们刚出生婴儿的时候会享用，长大了就不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他的这个乳汁呢所饮过的乳汁已经远远超过现在我们大家了解到的四大海洋的这个水源远远超过了。那现在呢我们仍然还是流转在轮回当中，头一生就是再再的不断的投生，而呢作为一个凡夫一生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个一生的话上是在这个讲记当中讲的都比较详细所谓的这个一生呢通称就是凡夫。那原因的话是说，凡夫人呢他因为造作种种的业，所以感召呢种种的果，所以他在投生的过程当中，他的身相呢就有各式各样的这个不同的差别。这个异的话就是指的不相同的意思异就是不相同的这个含义。那么就说这个角度呢叫做这个异身。还有一些角度就是说，从凡夫的这个异乐不相同，那么最后的话它的果报呢也会不相同，所以也称之为叫一生。那所以这个一生呢，按照这个四百论的讲法呢，就是众多趋行者，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的话，他会去往不同的这个地方。那比如说在六道当中呢再再的上上下下的这个投生流转，他去往不同的这个去当中的去往不同的去不同的处所当中，这个角度呢也称之为叫一生。那么再有的话上是引用的那个探险记当中的这个意思呢，说执意见而生， 这个就是指的是自己所执着的见解呢各不相同，就叫执意见。那所以呢，由于所执着的见各不相同，最终所产生的果依旧不相同，这个角度呢叫做一生。当然这个一生的解释呢有方方面面啊，各个层面来讲，总体的角度呢就是指的无始劫在轮回当中流转的这个反复。那如果说我们从前两句啊是从我们过去式来看，那现在呢是从我们现在呢依然流转在轮回当中，还没有得到解脱。那当我们在没有得到解脱的这个情况下呢，未来所引跟过彼，就是未来我们在没有解脱之前那么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这个流转，然后每一世所引用的母乳集中起来的话，它更过彼，这个彼就指的前面的说胜过四大海洋水的这个过去式的那个这种量会更加超胜于它，实际上也讲到轮回未来呢这个无终的这么一个含义。所以对一个不修行的一个人，或者说对一个没有执欲到真正具象的善知识，以及没有执欲到正法的一个众生任何一个友情来说他的这个轮回的话是遥遥无期的，永远没有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他在轮回当中的这个无期性就会使得生生世世呢在轮回的三善趣三恶趣不停的这个流转，感召呢这个有漏的痛苦，以及呢这个暂时的这种安乐是没有一个终结。而且呢就是即便是享用短暂的这种安乐最终呢这个还是呢会有这个数不清的这种无量的这个苦果呢去感受。所以作为修行人来讲我们自己一旦执遇到具象的善知识执遇到真正的解脱法的话，那么不管怎么样尤其是这一堂课可能下堂课也会涉及到，就是这几堂课涉及的这个内容呢，大家会意识到呢我就是想求一个今生和来世的这个人天福报终究是不究竟的，它非常的短暂，而且的话它就像手中的这个沙子一样，它是不牢靠的，越抓得紧它越流失的多，最终的话也就是留不住什么，确实留不住什么。而且我们往昔所造的这个善根，如果只是回向于今生来世获得人天福报的这一层面呢，它很快就会耗尽所以在这个十四堂课往后自己这一段的这个颂词当中，就会在这个方面呢有一个充分的描述，那就会引发呢每一个真正执遇到佛法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我们现在不管是做任何大大小小的善根，一定呢要带有这个或者出离心或者菩提心或者空性见的这样的力量摄持，使它成为呢随顺解脱分的一个善根因为随解脱分的这个善根在你没有获得解脱之前它是不空耗的。那当你真正的依靠这些善根力作为助缘最终获得解脱呢，就会永远断除轮回当中这种一生反复的相这样的相呢确实呢是很漫长的，我们无始劫以来已经在这里呢流转了这么久了这个享福也享过痛苦也感受过，但是呢上上下下反反复复呢想明白了，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意。虽然呢从某个角度比如说当这个人正在享用他的往昔所造作的这个福报的时候，福善业的时候呢，他感召他的这种善业的果的时候，好像觉得自己那个种姓高贵相貌端严春风得意要什么有什么工作事业家庭生活这个都非常的不错。即便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还是不究竟的，就是不久的将来你会失去它。从这人生的这一世来看，我们也知道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话就这一世过去之后一定会失去，那到了后世的话自己不一定会再拥有就不知道是哪一个业呢成熟，那有可能呢之前呢是这个感召的非常殊胜的这种人天善趣的果，后面的话又会到这个三恶趣当中呢感召痛苦的果。而且一般情况按照大圆满前行的这个讲法的话，一般人类的一般这个六道众生呢 在恶趣的时间会比较长，众生也多，善趣人生的这个几率呢少，时间还短，相对恶趣众生来说时间要短，所以呢整体的角度的话，轮回还是苦多啊，那就是它整体来说，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就是苦性的，那就是苦性的。而且我们转生在人天善趣的机会，从前面我们学过那几堂课的小满难得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它非常不容易。但是堕落恶趣的机会三恶趣的这个地狱恶鬼旁身的机会却非常的多，而且时间很漫长。那我们在轮回当中，如果说没有抓住这种直遇到善知识，能够直遇到正法这样殊胜的因缘，好好的去修行的话，你不知道你的未来解脱是什么时候会现前，那你就会一直在轮回当中，还是这样一直在流转，这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那么就说这个颂词里面的话，它还有一个意义呢，就是上师在讲记里也提到，每一众生他这个所引辱，就是实际上每一个，换句话来讲，我们后面的话其实是可能会更加明显一点，就待会儿第二个颂词会更加明显，但这里也提到了，其实每一个众生在轮回当中的话都做过这个就是其他众生的这个母亲。那这个众生皆为我母这句话呢，但是我们说一切众生皆为我母，一切众生皆为我父，像这个经教里面的这样的教言呢，它不是那种就是说有密意啊或者是夸张的讲法，它是真实的啊，这是真实的。所以平时呢，像一般这个大乘当中啊，讲到那个观菩提心的这些方面的一些修行方便的时候啊，前面不是说到那个知母啊，念恩啊，报恩啊，等等的这些观法的时候，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用这个四无量心作为它的前因呢，最终在相续中升起菩提心的这些修法啊。那么这个四无量心当中，它前面这个修行的方便的时候，它讲到舍无量心，以及呢在说到慈和悲无量心的时候，它也要求你要去观这个知母，念恩。那么这个知母的话，它不是只是说我要了知呢这一世的母亲是我的母亲，它就是让你呢从充分的认识到一切众生都曾经做过自己的母亲这一点的话，其实它不是一个虚耗的。为什么呢？因为前际无始的缘故我们说到这个前际无始还不是像我们一般人类在讲到那个世间当中呢，解说经常讲到说无限大，讲这个词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分别心的概念当中它都是有限的，只不过是因为太庞大，所以就这个好像数不清一样呢，就是说把它称之为叫无限，因为数字极其庞大的缘故，已经没有办法用某一个数字衡量，从这个角度而叫无限。但是呢，这种无限呢，其实我们是觉得还是有一个基的，那就是你比如说那个有些道友他以前会有这些方面，就是说三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呢一直不停的度众，那总有一天，就是时间再漫长的话，总有一天轮回中的众生总是会被度空的。但是这个是不会度空的，为什么呢？因为众生的他的这个底线是无限，所以佛教中所讲的这种无限呢是真的无限，没有底线的真的无限，而不是因为数字太过于庞大无法用某一个数字单位去衡量而叫无限实际上这一点呢大家如果是了知的话，单从这个角度是可以推出所有的众生一定做过自己的母亲。因为我们每个人你没有办法，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座的道友从现象上来看，我们大家还没有成就，但这里面有可能也有成就者，我就不敢说了。那么我们每个人如果说没有成就，那就说明我在轮回当中是一个一生凡夫。那有没有说那你在轮回当中的岁数长一点，我在轮回当中的岁数短一点，还是怎么个比较呢？没有，全部都是无限大。因为我们每一个别的个体轮回也是无始的，就是你找不到一个起始只要现在还没有解脱，那你在轮回当中的话其实就是 无限的这个时间一直在轮回当中在流转。而这样的一个概率的话，从世间的这个数学的公式上去推，它是可以推出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做过不是说有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这个机会，因为他的前计无始嘛就是都会有这个机会做过其他人的母亲，是这样。所以佛教当中去这个了解知母的话，不是一种夸张的讲法不是一种带有情感的让我们一定要这样去观的，而是实际上是如此实际上是如此。那么这一点首先确定了，然后再去意念从我意念今世母时的今生的这个母亲的恩德，然后再推广到所有呢往昔曾经做过我母亲的这样的这个众生，都曾经这样对我呢有过恩德，最后才会有报恩的想法，然后后面才会产生利乐，再往后才会真正的发起说为了光是自己解脱获得快乐，那自己的大恩母亲还在轮回当中呢，因为不知道正法，不懂得取舍，而呢一直这个漂泊在这个痛苦的轮回中，苦不堪言。那我又怎么可能忍心自己一个人独享快乐呢？所以就会立誓发愿我一定呢要为了我天边无际的这些劳民有情而呢立誓成就佛果所以他的这个观修是非常的扎实的是这个很实在，每一步呢其实是非常到位的。当然我们这里就讲到从这个就是说每个众生都做过自己母亲的这个角度呢，涉及到一些菩提心的这个观法那主要这个颂词呢是要想表明，颂词里说到每一众生所应汝胜过四大海洋水的话，这些都不是夸张的讲法，而是实际上的话我们在轮回当中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还有一些经教是形容每个众生在轮回当中掉过的这个眼泪超过四大海洋水，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所以在轮回中有多少的痛苦呢？数也数不清。那人类的话有三根本苦和八种之分苦，那地狱恶鬼旁生的痛苦的话更加的让人无法去堪能我们在轮回当中因为种种的不悦意种种身心方面感召的这些痛苦，掉过多少的眼泪，这个眼泪如果不干涸归集起来的话，远远胜过了四大海洋的水。有一些道友可能是真正见过这个大海的一望无际，好像是与天相连一样，前也看不到头，后也看不到岸，这样的一种这个量其实我们在整个无始轮回当中每一个人这个或者是喝过的母乳，或者是流过的眼泪的话，都早就胜过四大海洋水的这个面积它的这个体积这个是一个仔细去想想的话，你会觉得不可思议的这个量，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不是一种虚夸的讲法，而是真实每一个人在轮回当中，它是一种很实际的一个现实，很实际的一个现象。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经过来的，只要你现在没解脱，这就是你的前世，你的前世就是有这样的一些量在那里体现出你在轮回当中待了有这么久。无限长的一个久就是无限长的一个时间，每个人可以算得上是个老众生了前机无始嘛，根本的话就没有说谁的岁数大小的问题，从整体轮回的角度来讲确实是非常漫长的。所以考虑到这些颂词呢，这个它的这种描述的话，你自然而然会在心相续当中就会有一种无论如何我现在已经遇到具象的善知识遇到了这个真正的正法，我一定要能够要想尽一切办法，借用今生的这个侠蛮难得的人生去斩断轮回的这个无始的法，而呢现在我要好好的精进修行这样的一个意乐自然会产生。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发愿呢在自相许当中摧毁轮回的种子摧毁轮回的种子即便是今生没有解脱的话，那最起码也在相续当中种下了一个这个损坏轮回的这个种子，它在未来有一天会成熟，或者呢也是因为我们今世的这个修行会对我们未来的这个修行持续的这个修行乃至于未来的解脱 起到一个很好的助缘的作用。这个呢是每一个修行人在今世当中立真一定要做到的，因为轮回确确实实呢太过于漫长了，而且呢你要是仔细的去分析这个轮回的体相，会觉得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意，是这样。那下面我们再看后面啊，他这个今天的这些颂词呢一个一个分析下来，还是能很容易让人对轮回法升起一种厌离和出离心。我们看下面这个颂词说后继不定，就是我们的后继也是不确定的，但你没有获得解脱之前它是无限的，就是当你还没有获得解脱之前它一定是无限的，所以叫故不可信赖之理，也没有什么可信赖之处。所以这里呢说过去美世所遗骨堆积一处超山王，土地团城早河丸，其量不及为母数。这些描述啊，它每一句话其实都非常的就是让人的心相续会有一种震撼。我们自己要细细的想啊，就比如说我呢过去的每一世，不管是转成人啊，转成天人，转成恶鬼，转成旁生，哪怕是转成一个小飞蛾子或者一个小蚂蚁，一只小蚂蚁，我这个所有的这个遗骨假如说它没有消失把这些遗骨呢，我曾经转过的各式各样的这个众生的身体的这个遗骨堆积在一起的话，早就已经超过了须弥山王。这里的山王可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珠穆朗玛峰哈，它是指的须弥山王，那个是非常非常庞大的。真正的这个须弥山王的话，你看上师在这个基地方就提到了，他那个须弥山的宽是八万由旬，高就是水以上八万由旬，水以下八万由旬，它是非常非常庞大。而且呢整个四大部洲呢，像我们现在所处的南瞻部洲的环境实际上呢是处在须弥山的南边，就这个体积是相当大的，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世界上的某一个最高峰的那么一个概念。那大家想一下的话，这个体积又有多大呢？我们其实有时候是很难想象，是很难想象的。所以像过去世当中啊，曾经遗弃过的这些骨骸，大大小小堆积在一处，超过了须弥山王，你根本是没有办法数得清你已经转世过多少世了。还有一个就是后面的两句呢，它又是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假如说我现在啊，我们大家觉得咱们现在都在中国，对吧？那么中国的国土，你要是走遍中国的话，这是个很大的一片领域。你们要是想象一下啊，把我们整个中国这一片所有我脚底下所踩的这个土地，那先不说它是不是水泥构成的，那些咱们就不细想，就说你脚下踩的这个大地的所有的土地，你全部把它团成枣核丸这么大。就是我在这里的话，团成枣核大家应该都有概念，枣核不是很大，枣还算好啊，枣有这么大，但是枣核的话其实还是就那么大一点体积的。你要是把每一块每一个土地啊，就是捏成这个枣核泥巴那么大一点点的这个呢，然后呢这是呢就是这一个枣核丸呢就代表的是我前世的一个母亲，另外一个呢又代表我某一世的一个母亲。你把整个大地全部团成枣核丸，然后它的这个数量有多少，大家可能就觉得数不清了咯。但是数不清的话，它还是有一个数在，那这个数比众生做过我母的那个这个数的话还要多，就叫其量不及为母数，就这个意思。这个是个非常非常的很庞大的概念，很庞大的概念。所以作为这个众生呢互为母亲的次数，就是你把所有大地的这个泥土团成枣核丸，一个一个去数的话，都超胜于它，超过于它。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轮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非常的漫长，就是非常的漫长。所以在这里啊，就是我们在这个颂词呢自己要细细的去分析的时候，确实又就会觉得每一个众生在轮回当中，一方面的话它显得非常的微不足道，漫长的这个轮回的长河当中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只要我们还没有成就就什么也不是。 就是一个在轮回中随业转的一个不由自主、没有自在、被烦恼所缚的一个可怜众生而已。一世一世一世一世的流转，上上下下，三善去三恶去，不停的这样转来转去，无有出期。曾经再辉煌过，我们先不说这一世曾经，其实啊，我们后面有一些颂词，但是你仔细啊，从这个每个众生都做过自己的母亲，那同样可以说，我因为在轮回当中已经流转了无量劫了，没有一个底线，那我往昔一定是做过第十天，做过梵天做过这个天人啊，色界天呢、无色界天呢，我哪都去过，做过转轮王，做过金转轮王，我什么样的高贵的身份也都做过，但是同样我什么样的这种低贱的身份，甚至于当旁生、当恶鬼、当地狱的众生，我也做过，整个三界每一个有情的身份我都做过。只要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多少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现代化叫什么物种，或者一种形式的一种生命形态，可能我们都当过，做遍了，什么都当过。能够像现在这一世呢转成为人还是很稀有的，尤其是一个执欲正法可以修行的人是非常稀有的。你上上下下都做过之后，曾经做过第十天，做过梵天这个威德无比，最后的结果又能怎么样呢？还是在轮回当中流转而已。当他那一点点的，或者在整个轮回的这个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他做的这个身份啊，当转轮王也好，当第十天也好，当梵天也好这个他的当时的那一点的辉煌是极其短暂的。他就算自己，那当然你做这种身份，前世肯定是赔了福的，对不对？前世肯定是赔了这个福德，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有这样的福报去享受。但是你的福德享受在，或者这个成熟在这样的一个身份上，享受完了之后，依旧还是一个老众生，依旧还会堕落，依旧还可能会又变成一个很可怜的一个恶趣众生，那最终的结果不过如此。所以从这个整体角度去思维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个轮回怎么待也就是这么回事，怎么样去待，它始终没有一个能够让你抓得住的，那个具有实意的、永远不失去的、能够让我们永远远离痛苦的这么一个自信，你是抓不住的，也是没有的。所以对轮回就会产生一种厌离已经待了无量劫了应该差不多了，也是待够了，那么应该要想尽一切办法祈求解脱这也是呢可以从这些方面慢慢的自己一点一点去体会。当然上是在讲这个过去美世所遗骨堆积出超三王的这个地方呢，不是就提到那个华杰始祖的这个公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自己去参阅一下咸鱼经咸鱼经的话有一个华杰始祖的那个出家的这个因缘的公案还很长，他那公案还是蛮有意思的。当时华杰始祖的话应该是很老了，那就是好像是百岁才学佛就是主要是家里人呢也嫌弃他，就是他太老了嘛，也不能干活呢，人也老了，什么都不能做，就是家里养着，然后家人也嫌弃他，他心里很难过，就要求出家。那要求出家呢，最开始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僧众的话一看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嘛，觉得又不能闻思修行，又不能扶劳打种又不能呢这个就是说精进修禅什么，好像哪一块都够不上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用了。他自己呢就非常的难过。后来的话是佛陀的话这个剃度他出家，佛陀说他有出家的因缘，剃度他出家。那出家呢之后呢，就是佛陀说你的师父就是与你有缘的，应该是目犍连尊者吧，就是当时呢就让他在目犍连尊者面前呢剃度出家就成了他的弟子。后来呢结果他到了出家的环境当中，因为老朽不堪嘛，按照出家的这样的一个僧制的话本来应该是上座来了之后呢，下座就是要起立 要恭敬啊，但是因为他太老了，所以起也起得慢啊，人家呢又啊讥嫌他，说他这个比较傲慢，上座来了都不起，他就又生烦恼，他说我在家里呢被人讥嫌，到了出家的僧团里还被人讥嫌啊，想去死，结果正好这个目犍连尊者还在这里惦记，说我的那个老弟子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一观察呢发现老人家呢有这种啊想这个自杀的那个趋向啊，这个他的这个就是目犍连尊者就直接就现在他面前，现在他面前呢就问他要干什么，他想想呢说哎呀好像这个不说实话吧，就说妄语骗师父是不好的，说了实话嘛自己又觉得很烦恼，最后想想还是不能够欺骗师父啊，就实话实说啊，就跟师父讲了自己的这个情况和烦恼，最后这个目犍连尊者就是用神通让他拽着他的衣服，用神通把他就带到海边，带到海边其实他当中看到了有好多个场景，看到几乎都是一些恶鬼类的众生吧，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女尸，就是这个女子啊，但是已经死去的，然后就他看到她的这个脸上有一个虫子啊，一直在她的眼睛啊鼻孔啊嘴巴呀口腔啊爬来爬去啊，反正就过程有点忘了啊，你们自己可以去查阅一下闲鱼街那个公案还是很有趣的。他看到他每次看到一个景象他就会问师傅说师傅呀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的，然后他师傅就说等一会儿我告诉你，然后一直走到最后就看到上师在讲经里面讲到的这一段，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山，大概有700由旬了，那个山大的就把太阳都遮蔽了，后来这个目犍连就带他到这跟前，华杰比丘呢他还在这个山的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金鱼的尸体呢，这个肉都腐烂完了之后就剩下骨架，那个骨架就有这么大，然后他就在这个尸体的骨架上走来走去啊，然后又问师傅说哎这个是谁，这个是怎么形成的，说这是谁的，最后呢化解师这个目犍连尊者就说这座山就是你前世的骨架，他当时一听很吃惊，然后尊者就告诉他前世的因缘，前世呢就是在做金鱼的前世他是国王嘛，因为喜欢打牌，本来这个国王还是以呢正法来，就是以这个就是比较这种贤善的这种治国的方式呢来治理国家，这时呢有一次就是因为一个人犯了法呢就问他该怎么处置呢，国王因为心思在牌上嘛就随口说依照法律处置，结果就这个人就被处死了，等到他完事打完牌之后才想起来的时候又去追问呢，发现人已经被杀了，他就很后悔，因为这个还是因为他的缘故呢导致了这个伤害了生命嘛，所以当时呢就是追悔莫及，但还是感召了这种杀人的这个果报，后世就转成这个金鱼啊。那转成金鱼的话，那么金鱼它还是会吃动物，吃那个海中的这些旁生啊，所以说最后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感召了很多痛苦啊，后面好像有一个情节就是有一次金鱼在海上看到那个船只的时候又想把它吞入腹中的时候呢，船只上面的商人呢就在念那个南无佛的时候，他当时一下升起善根就不吃了，嘴巴闭上就没有吃呢，后面他就不想再吃这些旁生啊什么，在做这种杀生的事情，自己就饿死了之后呢，当然这个海中的话龙王是不允许尸体与尸体共住嘛，就这个海水就把它推向这个海岸，推向海岸以后它的这个尸体慢慢腐烂完了，就剩下骨架，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高700由旬那个非常庞大的一个山。就是讲到了这个整个这个过程呢，师父给这个华杰比丘讲完之后，他对轮回真正升起了厌离心，真正升起的厌离心，而直接证悟圣果。所以当他跟这个他的师父从海边回来的时候啊，那么之前是借着师父的神通抓着师父的这个衣服啊，就是飞过去的，回来的时候呢他自己因为是阿罗汉了嘛，所以就也自己会用神通呢和师父一起呢飞回来，就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那个公案还是比较经典的，又有时候一方面呢，就我们能够体现出其实我们每一生每一世流转在轮回当中啊，生生世世各式各样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留存的各种各样的习气，各种各样的这个无量无边的善业恶业的这个种子，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种子先成熟，哪个种子后成熟。如果说没有直遇到正法，没有修行的方便，那我们会一直在轮回当中不断的这样流转，每一世的流转它又会积新的这个业的这个种子，然后又会促使你呢始终在轮回当中永远无有出期。那只有说直遇到了善知识，直遇到正法，才有可能得到这个就是寂灭轮回的这样的一个安乐的果就是涅槃安乐的果。所以每个人一旦遇到正法，一旦呢自己这个有机会修行的话，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那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从这一点啊，确实体现出轮回的这种就是说漫长啊，轮回这样的一个无始无终的这个漫长的相。那么再从这个地图团成早和完呢后面的这个角度的话，又会从另外一个方面能感受到呢这个我们一世一世转生，那每一世转生都有母亲吗？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转生，你都会有母亲。那么实际上就是无始劫来众生互为母亲的这个数量是根本就数不清的，这是数也数不清的，漫无边际啊，这是一个无限的一个量。所以这样去想想，觉得轮回其实是很可怕的，太漫长了非常的漫长。那么什么时候得到解脱，只要不修行的话，它这个解脱总是一个未来的未知的一个法，在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永远不会现前啊。那如果是要修行的话，也是要抓住呢借用现在正好还有一个暇满人生的这个机会，好好的成这个精进办道，使得我们呢彻底的斩断轮回，这一点非常有必要。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高低不定故不可信赖之理。这个高低不定呢，它从几个方面说，你看这一段的颂词也非常的这个精彩首先分了六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国政不可信赖之理，它这个国政呢还不光是从我们人类的那个国政角度，还讲到了整个三界这些呢处在高位的，比如说第十天呐甚至于呢这个梵天呐，还有人间的转轮王等等。那就是说意识堪称世间共，以业感召亦堕地纵然成为转轮王，于轮回中复成仆。它也是两段，一段呢就前两句说到这个第十天，第十天属于是我们欲界当中33天的这个天主。那你33天当中的这个天主，一方面的话他肯定是往昔造作了很好的这个福德因缘，所以这时才能够去感召天人的福报，想什么有什么，完全呢是很自在的，可以去享受五欲庙。但是即便这个第十天他的这个从他的角度，他可以成为世间人类的这个应供处，那他的财富也好地位权势这个以及呢他的这种长相的这个威严威德力方方面面远远超胜于人间的任何一个众生的一个身份。即便是这样，而且的话天界的这个时间如果跟人类的这个年限对应的比较起来，天界的时间还是长的。那天界的享受的时间长，但是当他天福享尽的时候，他还是会堕落，他有可能就会变成人间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以业感召亦堕地。这个堕地的地呢，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有几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可以落到人间变成的这个很可怜的，反而去承事他人的这样可怜的奴仆或者可怜的一个众生被别人所意识有可能的话就连人都没有当得上，就会堕到旁生，甚至于呢堕到这个恶鬼，也有可能堕到这个地狱当中去感召无量的痛苦，这叫以业感召呢亦堕地。那就是说当他这个转生第十天的那个善业的这个果那想完了以后，那他后一个果如果是 恶业成熟的话，那么它就会堕落，它就会堕落，就会显现这样的一个相。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还有后面两句我先讲完之后一起再分析啊，就是说纵然成为这个转轮王，那转轮王呢，按照居舍的说法，它可以分为金转轮王、银转轮王还有铜铁四种转轮王，那分别统治的就是四大部洲、三大部洲、两大部洲和一大部洲。那么金转轮王的福报最大，而且他的这个福报是相当大，尤其有些道友呢，你们也可以去参考一下那个佛陀的本身传，就是白莲花论，以前上师过且翻译的，曾经那个我如转轮王吧，啊，我如转轮王，他的是个人间，他是一位人间转轮王，但是他的福报大到什么呢？他的寿命的话长达呢三十六代这个第十天的这个寿命，而且他作为一个人间转轮王，他可以到天界去。那就是因为福报相当的圆满，那就会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相。但即便是如此的话，这个福报消尽了，福报享尽了之后依旧是堕落啊。所以从这个整个轮回的长河当中啊，我们看起来大家以后呢，在修行人要不要培福呢？当然要培福啊，因为修行的话，整个大乘的修道过程当中，就是福慧两种资粮在不断的积积啊，等到这个福慧二资圆满的时候就成佛了。所以呢，这个福德资粮也好，智慧资粮也好，当然都是要培积的，但是我们在培积的过程当中发心很重要。如果说就是在希求人天果报，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的这个人天福报，那这种人天福报的话，你想完了就没有了，该堕落还是会堕落，为什么？它还是属于轮回所设。所以看到这些宋慈东的这个描述啊，你曾经做第十天又如何呢？你曾经做转轮王又如何呢？我们再反过来说一句，就从我们现在还在轮回当中流转，说明我们在无始劫当中有一直流转。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过无数次的第十天了，每一个人都做过无数次的转轮王，每一个人的话都曾经做过这个世间的尊主，然后现在的结果呢又怎么样了呢？又能够怎么样呢？你还是在流转，你还是一个轮回中的众生，只不过呢，曾经好像我们从这个角度说啊，曾经辉煌过，也曾经的话在这个轮回中堕落过，当过最痛苦的、最可怜的、最卑贱的这个众生，反正什么角色都当过，然后呢，还是在轮回当中流转，这个方面要仔细分析起来，就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了，所以这一点，其实。龙门菩萨他这个颂词的啊，就后面的这些颂词都比较相似，他那个角度比较相似，就是我们仔细的去分析，仔细自己去反思一下，比如说我们在现实当中自己还放不下的啊，求名求利放不下，然后呢这个特别渴望别人对自己的认同啊，希望别人对自己有一个名声的赞誉啊，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别人对自己的一个认可呀，希望自己的话能够获得这个世间的一种不管是名声、地位、财富、能力、方方面面的一种认同。其实这个东西你从整个漫长的轮回角度上来看，什么都不是，确实是什么都不算。所以这个有没有跟修行是不会成正比的。他有修行不一定好，他没有修行不一定不好，当然反过来也是啊，他没有呢修行也不一定好，他有修行也不一定不好，你正过去说反过来说都是对的，他不跟修行没有直接的关系。关键是什么？我们自己如果真的能够认清自己在轮回当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的流转了这么长时间了，无量的一个时间了，那确确实实啊，待了这么久了也该待够了，是吧？就是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对轮回的厌离，而且的话你发现你在轮回中你曾经再怎么努力过，你后面再怎么辉煌过，它也是如昙花一现，闪电一般过去就没有了，过去就没有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说就一世一世啊，曾经或者现在正在享受的这些大福报啊，这些受用啊，这些果啊，那有时候看起来就说咱们就打个比方说，假如说这个人真的是咱们这个全球啊，目前的话整个地球全球的一个最大的富豪，这个第一名的一个富豪，
那你能够抵得过第十天的福报吗？你能够比得上第十天的那个环境当中它的那种金子银子的这个量吗？你也比不上，多闻天子都比不上啊！这个东西你就看往哪比了，一山又比一山高，这都是一个相关带的。你从一个关带的角度可以说是第一富豪富翁，那换一个关带的角度的话，你也称不上是第一，但是又能怎么样呢？啊，过去了就不是自己的，啊，这是过去的时候，当你这一期的生命终结的时候，你什么也不是。那你这一期的这些福德倒是呢，前世辛辛苦苦攒来的，前世辛辛苦苦培积来的，培积来之后的话，享受完了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这个一般情况下啊，有时候我们真正佛教最核心的思想呢是在解脱上。当然呢，它不遮止说啊，有一些呢求人天福报的，所以归投佛门，这属于小世道的发心。佛教是承认它是佛教徒的，它是接纳这样的众生，就按照他的这个愿望，会在佛教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殊胜的对境的这样的因缘当中，来赐予他今生来世的人天福果，这个是会有的。但是从我们一个真正客观的、很清醒的认识了轮回的本性，认识了轮回的这种特色的一个修行人，对轮回升起厌离想出离的人来说，那一层我们就不想去求了，没意思了，确实觉得没意思，就很想说我怎么样能够超离轮回，因为已经在轮回中待了这么久了，我什么角色我都待过，而且不止一次，我已经待了这么久了，所有的角色都演过了，没有什么新角色可以让我再演，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并且的话轮回当中总体来说苦多乐少，让我感受的痛苦无量无边，让我感受的快乐其实是极其短暂而鲜少的，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里面待呢？我为什么不找一个出离这种让我感觉不愿意的环境当中啊，找到一个真正的永远不会失去的一个解脱者安乐呢？啊，这是显而易见的，从世间的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去分析这件事情利大还是弊大，对我有利还是对我有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好处不好处的这个角度来讲，选择是很明确的啊，这个选择题是很好做的，但是就看相续当中是不是真的能够融入到相续，而呢支撑着我们有一个呢发起精进心，无论如何想从轮回中超离的这样的愿望啊，是这样的。所以其实这个颂词呢，它的特色哦，国政不可信赖，其实代指的就是我们的名声和地位权势是不可信赖的。得到这个又代表什么？我如果再说的细致一点，我范围再缩的小一点，不要用这种总相的方式放饭台。我们在佛教的圈子里面就不求了吗？居士有居士的求法，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求法，不贪名吗？啊，没有贪地位吗？没有贪自己的权势吗？啊，我是不是重要的一个发心人员呢？我是不是占有一个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地位或一个角色呢？啊，这个身份的话，我不愿意让任何人来替代我。其实这些东西啊，你从一个大块的啊整体的角度来说，发心培福是件好事。但是从自相续的这个执着点上去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对这个他的这种啊职位的那种计较贪求啊，这个东西的话，实际上是属于烦恼所摄。那我们现在再看到国政不可信呢，其实借用这个龙门菩萨这个殊胜的这个论点，他的这种表述方式的话，你会发现，哎呦，我现在只是一个人类当中一个毫不起眼的非常普通的一个人，我获得了这么一点点的名声地位和权力的时候，我都紧抓不放。那我曾经做过第十天，做过梵天，做过转轮王，我统领的是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整个天界，又能怎么样呢？时间再长又能怎么样呢？就像刚才我举的我如转轮王的那个，做了36代第十天的这么长时间的转轮王，最后不是还是堕落了吗？福报消尽之后依旧堕落，他能留得住什么呢？留下了一个历史故事，留下一个历史的故事，然后给人们一些警示而已。除此之外保留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那我们自己的话抓到哪个地方了？我们抓到多少权，抓到多少名声， 抓到了多少的权力，你比起来的时候，你觉得自己这个算什么？然后紧抓不放的时候又算什么？啊，其实这些的话都是可以啊，成为自己呢去反思啊，去思考啊，啊，去重新认知的一个很好的角度。那么从这个，尤其是从轮回整体的那个角度再去反观的时候，很容易放下自己目前特别斤斤计较的一些这个执着点，那么对我们的修行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作用。那只是呢一个国证，哎，国证的方面来讲。第二个方面呢，讲到乐意有伴不可信赖之理，这个就是讲到有伴也无法信赖。从人类的角度来说呢，我们的友伴一般就指的亲朋好友啊，那佛教徒的团体呢也有这个道伴，对吧？这当然都属于是朋友类，都可以算在其中。那他说到这个啊，就是说你再好的这个亲朋好友，实际上你是不是可以真正的依赖于他呢？啊，我们从这个宋词的角度来看，也发现无法信赖。为什么呢？纵然长期与天界享用婀娜之天女，复堕地狱遭碎断，感受极难，忍受苦。那这个地方的话，实际上就是说，即便是啊，因为天界的这个众生比我们人类的那个寿命要长得多。他说，你即便长期呢在天界当中去享用婀娜之天女，这个婀娜之天女的话，就代指的你的这个乐意有伴。那从我们自己身边的角度，就是属于世间的伴侣，然后呢这个亲朋好友都算在内，包括夫妻都算在内。实际上你在天界做天子的时候，做天王的时候，你周围的话有很多让你非常殊胜乐意的婀娜的天女呢，她一直会陪伴着你，一直呢会在你的旁边啊，然后呢这个承视着你，让你尽享快乐。但是当你的这个天人的这个福报享尽之后呢，就有可能是堕到什么地狱当中，也有可能堕在八热地狱的各式各样什么众合地狱啦、复活地狱啦，还有等等啊，还有一些后面还有讲到的这个禁边地狱一些内容。那么就说堕到地狱当中呢，被砍割呀，被这个烧煮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感受极难忍受的苦。所以乐意的友伴又何曾能够帮得到我们一分一毫呢？从这个宋词的角度啊，主要是说我们人类再怎么去享用这个享受这个乐意有伴的快乐，都是比不上天人的，永远是比不上天人。天人的福报大的就是他心想事成，人类的这种尤其是八苦啊，像那个就是说比较明显的这种八苦的特色，你像这个身苦，在天人他也不会有，天人是化身，他的出生一点都不苦。然后呢他的这个老和病的话，这一块也不明显，他会共勉感受的话，是他的那个无衰相现前以后，他会感召死苦，那么中间的这些都是不明显的。那现在再加上人类的这些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啊、求不得苦啊、不欲临苦啊，在天界的话，他们在正在做天人的时候，他是感受不到的，他只有在死末的那一刻会感受到。那其他的这个时间他都是没有这种感觉，他真的是想什么就来什么，而且都是直接化现出来，想要什么有什么，所有的我们能够想得到的一切的五欲妙，他就全部可以圆满具足，心想事成。我们经常啊，在人类社会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至理名言啊，就是这个人世间的事情啊，十有八九都是不如意的啊，就是十件事情八九件都不如意，没有几件让你舒心悦意的，就是大部分都是不如意的事，这也是人类的特色，人类的特征是这样。为什么他造的杂业嘛，苦乐参半，所以总是会让他有种种的这个痛苦感召。但是毕竟做人呢，还有人类的这个福报可以享，那就是这样的一个这种一个掺杂的一个过程呢，他所感召的这些痛苦又容易让他对轮回生厌离，但是呢他那个苦的话又不至于像三恶趣的痛苦那么强烈， 啊，导致于让他根本就没有心思呢修行正法。所以这种身份啊，以前我们前面讲的所有六道众生的这个身份上，人生最好修行的原因也是在于此。所以真正跟天界众生比较起来，天界的福报是相当大的，而且呢所有的这个欲望，所有的愿望都可以自在得到满足。那么美好的我们任何一个人类的众生，我们就找一个咱们人世间最最幸福的人，最最快乐的人，你都没有办法跟任何一个天人去比较。但是他们的这种快乐，他们的这个长久的相伴，最终也不过如此，就是他还是会失去，他还是会从天界呢又堕到地狱当中，又去感受种种的痛苦。所以我们从这一点以此类推，我们凡夫人特别去执着自己的这个亲朋好友的这个情执方面啊，就是这些情执方面，又有什么可以信赖的呢？就是又有什么长久的呢？所以这个要把握一个中道，不是说我还是很担心哦。又有时候觉得呢，佛教徒这边倒不是担心你特别执着，是觉得呢不执着的又有点过头了，有点偏激啊。那自从学了佛之后，对家人的这个冷漠啊，不理不睬呀，不管不顾啊，让人觉得这个无法忍受啊，就觉得你最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这个质量都没有的那个感受呢，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缺失。我们这里讲到的是断除对亲友的这样的一个贪执，但是呢从大乘的理念可不代表的说你连自己最亲近的这个亲友都可以呢忽视啊，或者是漠视，或者的话就借用说我要放弃执着这么一个说法而呢不管不顾，这个是绝对是不合理的。但是把握一个中道，一个很好的分寸啊，作为大乘修行人怎么可能对众生用这样一个冷漠的态度去对待，对吧？何况还是自己的亲人，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呢对亲友的过分的贪执，可以通过这些诵词呢思维呢，在相续当中呢减轻对他的执着，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修行方便。那再往后看到什么美妙住处不可信赖之理，这个诵词又可以断除我们对自己的这个所居住的这个好的一个住处啊，这样的一个住处的享受呢，断除贪执呀，能够达到呢相续当中有一个呢清贫乐道的一个心。那宋词里是说到长久居于山王巅，随足其肥及惬意其福及惬意，富轮唐为施粪泥同须难忍之苦味。就是说你像这个须弥山顶啊，居于山王巅，山王就指的须弥山。那真正来说呢，这个33天就在须弥山顶，那么长期住在这个是须弥山顶的这个33天的天人啊，他呢他的这个那个环境啊，就是天界的那个环境是特别美妙的，他有很多的那个宫殿。这里不是讲到美妙住处吗？一个方面他的这个宫殿有四大灵院善建成、善法堂、尊圣宫，它的环境是非常美妙的。而且呢这个随足起伏，就是他走路的这个他的这个地方啊，走起来的时候都有点像那个就带有那种弹性的，不像我们人类社会啊，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的话，这个大地呢非常的坚硬，甚至呢荆棘满地，那就是有种种的瓦砾呀荆棘呀刺脚的石头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的话在天界呢，它那个走到哪里就好像是有那个就是这个起伏，就随足起伏，就好像具有弹性的、柔软舒适的，这个就像我们描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一样的那种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个环境。那你享用如此快乐的这个33天的天人，但是当他们的福报用尽、享尽，以业力所感又堕落的时候呢，有可能堕到这个唐维坑、施粪泥。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一般讲到的这个18地狱当中，其中的那个禁边地狱，就是八热地狱四周有一些禁边地狱啊，这两个呢都属于在禁边地狱的范围。唐维坑的这个地狱的特色，就里面充满着那个燃烧的炭火，那么在当中的众生的话，烧的这个骨肉焦烂啊，那就是还死不了，但是非常痛苦。那施粪泥的话，主要是整个这个里面全部是腐烂的尸体，所以像泥巴一样臭气熏天，而且呢就是这个众生呢就是被埋在那个里面啊，他在里面还不光是忍受这个腐烂尸体的这种臭气，还有呢这个有那个 带着那个铁嘴的这个昆虫不断的啃噬着他的尸体，被啃噬着他的身体。那你想呢，就是昔日的那种乐意的生活和呢堕入地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这个反差啊，就是在相许当中的话，确实会让人有一种啊，其实有时候想想我们在做人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委员啊，遇到一些比如说以前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后来这种舒适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变成了另外一种比较艰苦的一个生活方式的时候，其实从修行人的眼光来看，它不一定是一件坏事，不一定是个不好的事情，它可以让我们很深刻地感受到轮回的这种无常性，轮回的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本性和轮回的这个无有实意。你所抓住的任何的名声地位财富受用这个种性，就像彩虹，就像水中的水泡一样，马上就消失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美丽的非常光彩夺目的，但是它一下就消失，但是它走得很容易就是流失的也很容易。所以有时候在做人的时候就像上师说的，哪怕你是富如龙王，美如天仙，但是你真正了解到轮回真相的人，你就不会生起一丝一毫的羡慕之心了，因为你知道这些每个人都曾经得到过，不是说自己比别人要优秀多少，只不过呢在这一期当中你显现是拥有这样的一些名声地位和财富和相貌，那其他的所有的人可能都做过全世界最美的美女，都做过整个人类甚至于这个人天地上的天上地下的这些所有众生的这个尊主都做过微光灿灿的第十天和大梵天，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每个人都当过，那我们又何必去执着在这一世当中自己比别人强一点我比别人财富好，我比别人智慧高，我比别人地位好我比别人的话显得更具有这个种种修行的这种暇满和顺缘而洋洋得意呢你只不过在这一期在比较，那我们在换一期，如果真的能够回忆起前世像放电影一样能够想得起自己前世一世一世是什么样的身份你发现的话，在前面的很多很多事当中，你又何尝做过多少事的可怜的众生，三恶趣的众生，卑贱的众生，甚至于乞丐甚至于外道，甚至于呢就是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一个可怜的一个小蚂蚁，什么样的身份都做过。那你这个整个从轮回的这个角度来看起来，我用什么样用什么东西来认为我自己有这个资格有优越感呢？是找不出来的，那是找不出来的。每一个众生都曾经显现过自己善根力的那一面，也显现过自己的恶业果报的这一面，八九不离十，差不了多少。尤其是现在转到这个末法时期我们现在大家都转到这个环境属于五浊恶世很浊的一个环境里面，那大家的共业都差不多五十步笑一百步，谁也不比谁好到哪里去。而且的话总体来讲，你还没解脱，一个老老众生笑话另外一个老老众生，你没有什么资格没有什么资格。另外一方面的话，当然这个可能我讲的角度也是说借用这些这些颂词的话，一方面是可以断除自己的一些娇慢心的一些优越感一些娇慢心，另外一方面呢让你再一次的深刻认知到轮回的一切皆无有实意，从而呢会断除对轮回当中那些如同彩虹一般如同呢这个梦幻，如同看起来呢是非常美丽的这种阳焰水的那种水的像，但是实际上无有实质你抓也抓不住，留也留不住那么就像梦幻泡影一样稍纵即逝在你面前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呢经教里也是形容轮回中的众生就像小孩子一样，看到天空的彩虹特别的高兴彩虹来了多好看，幻想着自己可以踏着彩虹从彩虹的这一边走到彩虹的那一边，认为它是一个真正的桥。实际上在一个已经成熟了相续的一个大人的角度来看很漂亮，确实很漂亮，漂亮完了之后他也不会说我想把彩虹留住， 他也不会想着把彩虹的话据为己有，甚至会想从彩虹的这一边走到另外一边。为什么呢？因为它本质皆不存在，就完事了。哎，现一下也就完事了，欣赏一下就过去了。所以其实我们对轮回中这一切的名声地位啊，种种的这些这个就是兴旺的这种相状呢，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啊，修行的心会比较平稳，去欣赏它是可以欣赏的，但是呢自己心里头没有那种过于的单执啊，也没有想呢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据为己有的这些心。但如果是从利众的角度，有福报啊有这个名声地位，它是一个好事情的。但是呢如果说就跟这个利众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单单从个人修行的角度来说，有与没有啊，你真的认识到它的本质的时候，对自己的修行无利无害啊，所以就是像这个看彩虹一样，过去也就拉倒了啊。那么太过于的单注，肯定会成为自己修行的道障啊。这是对轮回的厌离呢，是所有修法的基础，这一点很重要。那最后面我们再来看这个宋词说到安乐行径不可信赖之理。就是真正我们自己在感受上面觉得这种快乐啊，加了安乐的一个行径呢，也是不可信赖的。所以我们在轮回中很多道友觉得，我还是觉得我有快乐可得。那么这个所谓的快乐可得呢，它也是一个虚幻的法，来让你感受到这种乐受，但是我们不要过分的去执着那种乐受。当这种乐受消失的时候，你应该知道轮回的本性它本来即是如此的。所以当去这个享受安乐的时候呢，那修行人也有把快乐转为道用的方法。当你这个快乐消失的时候，大家不要老觉得说啊，是不是我修行不好了呀是不是我这个三宝不加持我了呀，其实这种呢就都是有一点还是属于是比较单执在人天福报人天安乐的这一层面。真正作为呢对轮回有一个很清醒的认知的修行人的话，那么知道轮回的本性本来就是苦性，那为什么我们修行了之后越发的渴求自己只得安乐而不要痛苦呢？这个其实就跟本身那个佛法的这个法义的话本来就有相违了。所以说我们说，当你的这个快乐你的乐受消失的时候，当苦受现前的时候，你要知道轮回它本来即是如此，那你就要去这个心要坚韧一点，然后要用将痛苦转为道用的方法，让自己的修行继续增上。而呢远离对轮回有漏乐及有漏苦的这个执着相那么取此舍彼的这个执着相最终可以超越于轮回的这样的一个束缚。这个其实是属于是比较正常的一个修行人的一个心态哈。那我们看一下它字面的这个意思呢，当然也是描述，你看这个第十天呢，它是与诸天女相依喜，美丽乐园共嬉戏，复将为诸建业林斩断手足与耳鼻，或入曼陀妙池招天女金花艳彩容，舍身步入无贪河，赤门难挡受热浪。两段宋词讲的这个内容也是首先的话，你看我们在看到天人在天界当中生活的这种舒心悦意他天天会跟这个自己喜欢的天女呢在一起呢，就是相依相伴，然后呢在一起天天的这个嬉戏玩耍这个在美丽的这个花园当中呢一起嬉戏。但是当天人的福报享尽之后，他们也会因为业力感召而堕入到这个建业林。建业林的话也是属于禁边地狱的一种，那它的一个建业呢，就是说看起来是一个树林，看起来呢是一片广阔无垠的草地，但是实际上这个树林也好草地也好呢，它的草和这个树呢都是剑做成的，所以人一旦到里面去呢，这个身体就会被那个剑呢刺得成了这个一块一块千刀万剐，就是感受这样的一种支离破碎的痛苦，非常的悲惨啊，这是一种。那斩断自己的手足和耳鼻，就是这样的一个描述。那我们说嘛，曾经的这个福报所感召的快乐，当你在堕到地狱当中的时候，又何尝有一丝一毫能够留存呢？什么都没有。那第二段呢，就是或者呢，你像天人，他还会感召这样在天界当中的一种非常快乐的一个描述就是他们经常会去到那个布满这个曼陀罗花的庙池当中里面的这个水还有花 都是我们在人间当中都找不到的一个非常愉悦的那种环境，并且的话有这个容貌呢很艳丽光彩夺目的这个天女的话跟你一起呢在妙池当中享受快乐。但是当天福享尽之后，他会堕到地狱当中呢感召这个无贪河的那种痛苦。看起来好像是河，实际上呢这个河水里面的话基本上都是燃烧的铁水，所以人掉进去之后的话就是整个被烧焦煮烂。而且呢就是他想从这个河里爬上去的话，无贪河的河边还有那个狱卒守护就会把他再用兵器的话把他推进去打进去，让他出不来，他一直在里面死又死不掉，然后一直在里面不断的感受痛苦。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那种极大的这个反差就体现出那作为我们修行人通过这个宋词的描述呢这个当一个方面的话好像我们眼睛也看不到天界，眼睛也看不到地狱，但是的话这个它的这种对比啊，主要是说作为我们一个修行人，作为一个人类的这个修行人的这个身份，那我们自己在享受种种的福报所感召的这个快乐的时候呢，其实你要知道快乐的本性呢它也是有漏的，它不是长久拥有的，它不是恒存的。所以不管你觉得这种快乐再好啊，或者再让你心里面这个舒心悦意，你要意识到只要在轮回的范围当中，它总有失去的那一天，它总有它灭的那一天。因为轮回中所有的这些有为法都是生住灭生住坏灭的一个本性，它有产生必定有坏灭。那痛苦也是的，有产生它也会有痛苦的坏灭，哪一个都不长久，这是对等的。那我们自己因为人呢有一个特色，就是避苦求乐的心嘛，是人的一个天性，所以当他感受到快乐的时候他就很高兴，感受到痛苦的时候他就不高兴，然后他想尽一切办法躲避。那实际上作为修行人当你意识到轮回的这个本性，那借用这样的道理呢去客观的认识自己身边和自己的心态上面的种种的这种快乐感受和痛苦感受的时候呢，就用一个修行人的眼光去面对它。当快乐产生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其实这种快乐的话它也是不可信赖的，它也是一个有为法，它也是一个无常之相是个无常之相。所以当快乐失去的时候，不会像世间人那样子呢哭天喊地悲痛欲绝。那么当痛苦现前的时候，你也会知道这个痛苦的本身也是一个有为法，也是一个生灭相，也是无常的，也是不可信赖的。那么我们只是需要在我们自己当下去感受快乐以及痛苦的时候，将它如何转为刀用，变成一种修行的资粮和方便，这是修行人的眼光，这是对轮回有一个比较正确认知的一种态度。那么借用这种方便，我们是有机会处理轮回的这样的束缚的，就不太会被轮回中的有漏安乐呢单执就是牵挂自己或者牵着自己，让自己呢拔不出来，甚至有一些为了获得暂时的安乐而造作种种的非法。那当这种非法的恶业成熟的时候，你又感受无量的痛苦。世间人不都是这样吗？为了现在眼睛看得到的摸着着的，让他现在能够感受得到的这个名利上面的掌声鲜花的这些，他背后的话其实做了很多的违心的事情，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风光，实际上无非就是享受这种快乐行径他求这个单执这个，不想失去它，那就是不知道这个安乐的行径本身不可信赖。所以修行人的心态呢，不是刻意去回避安乐，刻意去找痛苦，这个都不是这样修。刻意找痛苦那真的是外道的修法那我们的话是一个随缘的心态，安乐现前的时候好好的去享受它，感恩这是三宝的恩赐，痛苦现前的时候同样去体验它，这个也是三宝的恩赐我们只需要在快乐的当下和痛苦的当下把自己的心用在善法的一种力量上就对了这样的话是一个比较中道的一种理念，那么也是实际上是一个跨越轮回，对轮回有漏安乐解脱他的那个束缚和牵制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方便这个的话就会使得我们的善根获得了成为这个 解脱善根的那种力量。那所以尤其总体上来讲，上师也说，不管是说一千到一万，整个今天这堂课的这个诵词的特色呢，强调大家的话对轮回有一个深刻的认知，轮回中的这些人天福报的这样的一个果呢是非常短暂的，不牢靠的，而如呢这个梦幻泡影的，没有实质意义的。那我们在未来的时候，或者整个修行过程当中，你不管呢造作任何善根啊，来的这个修行过程中，一定要有真正的出离心，或者菩提心，或者无二慧去摄持啊，变成随解脱分的这个善根，才会真正的对自他呢有所饶益，还是这样子啊。这是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这个内容。
苏兰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唯得不现殊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